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方大电台。
医生都无法解释的真相，这样终于说透了。医生无法解释的真相，这样终于说透了。作者佚名，制作方大电台，解说 Alan。 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微妙的机器，我们必须从全局上对自己的身体有根本认识。这篇文章揭示的人体真相，可能连医生都无法告诉你，也因此价值巨大，请为自己和父母收藏。第一章，我们来谈一下高血压的秘密。我们的心脏呢，每天跳动，将血液送往全身。心脏将血压打出来以后啊，进入大动脉。大动脉接收到血液以后，会通过不断的收缩，不断传接，将血液送到动脉、毛细血管，送到全身各处。最难送到的几个位置：一、头部的顶端；二、手指指端；第三、脚趾指端等离心脏最远的地方。看一个人有没有心脏病的前兆，摸一摸他的手，如果手脚冰凉，就知道他的血液输送有问题。手脚过热、过红、过胀，同样的也是心脏有问题。手脚冰凉表示心脏的跳动力度很弱，手脚太红太热表示心脏跳动过猛、过凶、过于疲惫，都是很危险的。谈到高血压，我们要谈一下高血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血压是用来运送血液的，在没有充分的血压时，血流速度就会变慢，只有适当的血压才能将血液送到全身。可是如果血压太低，就送不动，太高呢，就会造成血管受到压力挤压，甚至挤破，造成脑溢血。许多人啊，在被西医宣布有高血压时，当场血压就升高了，啊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刻就开始服用降压药，因为西医告诉他，不吃就会中风。从此，病人的噩梦就开始了。诸位只要稍微的深入想一下，告诉你有高血压的医师，有没有同时告诉你为什么你有高血压？是什么原因造成你有高血压？有没有？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高血压的形成的原因。第一，血管 由于缺少蛋白质、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E、 钙当中的任何一种，血管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，变成一个弯管，使血液的输送困难，不得不加大血压，使血液流得比较顺畅。第二个原因，如果血脂高，胆固醇太高，那造成血液的粘稠度呢就会太高。就像长江的上游，水流速度非常快，非常清澈，没有垃圾，下面呢也没有沙子。到了下游以后呢，水流速度就变慢了，整个水面上飘着一大堆的垃圾，底下呢都是沙子。同样，当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以后，血流的速度就会变慢，血管上就会沉积着许多的这个附着物，越来越多，这个时候血流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。但是身体呀，是不允许血流速度变慢的，因为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通过血流运输养分，然后呢才可以生存下来，才可以继续新陈代谢。当血流的速度变慢的时候，大脑、手脚都会发出警报，手会麻，手会痛，头会痛，头胀，头会感觉昏昏沉沉，全身身体发出警报，我要养分，快供氧。所以很多的医学工作者呢，就会经常强调，高血压的病人要降血压。他强调胆固醇、高血脂会造成高血压。可是他忽略了一点，胆固醇、血脂肪是没有能力调血压的。血压高不是胆固醇、血脂造成的，是胆固醇和血脂造成了血液粘稠度增加，血流速度减慢，是身体把血压调上来的，不是胆固醇去调的，胆固醇没有这个能耐。是身体当发现血流速度变慢的时候，不得不把这个血压调上来。身体调高血压是要花费很大很大的力气的，是要通过肾脏不断分泌荷尔蒙来收缩肌肉组织，来加大血压，才可以帮血流恢复正常。如果你随便的就开始吃降压药，意味着身体花了好大的力气，因为身体的细胞没有营养，在呼喊，赶快把养分送过来，对吧？于是身体不得不把这个血压调上来。当你的身体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这个血压调上来的时候，你却去吃了这个降血压的药，你不是在帮助你的身体，你是在跟身体作对。那如果身体会说话的话，他一定会跳起来给你两个耳光，知道吧？问你，你搞什么鬼呢？我好不容易把血压调上来了，为了保护你，你呢，却在跟我作对。这是事实。这就是这么多年高血压变成了一个不治之症。为什么高血压的病人要吃一辈子的药？因为高血压吃的药不是来治病的，而是用来跟身体作对的，要作对一辈子。高血压的病人往往很高兴，哎呦，我的血压正常了呀。可是你看他的气色不正常，是吧？他的体力不正常，他的精神不正常。很多人很傻，他觉得血压正常了，自己就正常了。你要的是一个正常的体魄，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用血压来判断。我们不要轻易的去降血压， 当血压超过了170-180，它会因为血管的弹性不够啊，缺少维生素 C， 有裂痕，缺少维生素 E， 比较脆弱。它很可能在高血压的状态下被挤破，产生这个脑溢血，产生体内内出血，造成不治之症。可是问题的关键是，血压也不能轻易去降。这里呢，有一个矛盾。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？首先，不是轻易的去降血压，而是想方设法改变血流的速度。那如果你血流的速度一改变，你的身体是不用去调血压的。啊，只要血流恢复正常，血压自然就恢复正常。要调节血流有两个关键。第一，恢复血管的弹性，而且把血管中造成粘稠度增加的这些物质给降下来，将血液呢变得稀一点，血流的速度就加快了。所有能够帮助降低血中的胆固醇、血中的脂肪的营养素增加，血脂肪自然就能够降下来。第二呢，增加运动，增加这个血流的速度。第三个，改善血管的弹性，增加蛋白质、基本营养素、维生素 C、钙镁片、维生素 E 啊，这些呢就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。所以高血压并不难治，不要乱搞仪器，越搞呢就越难治，搞到你的肾脏功能衰竭啊，吃降压药一定会造成这个肾衰竭，因为肾脏好不容易把血压调上来，你给它降下去啊，所以肾脏呢天天的忙着调血压了，它没有空干别的事情了，最后呢肾脏就肯定会衰竭。那肾脏一衰竭，你不就宣布 game over 了吗？对吧？因为你就不去治血压了啊，你开始治疗肾脏，治疗肾脏开始洗肾，一洗肾就代表着身体大量的养分没有办法被身体回收，全部随着洗肾排出去了，所以呢养分供应不足，养分供应不足，肾脏就没有材料去修补，肾脏没有材料去修补，整个肾脏就更加极度的衰竭，是吧？极度衰竭以后就需要再去洗肾，如此恶性的循环，直到你的经济承受不了，是吧？换个肾要几十万的，身体精神都接受不了了啊！有钱也不一定能够换到肾呢，那就只能等死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各位要记住，我们的身体想恢复健康，你不要把身体拆开来啊，一个一个的去治。你真要是去想治好的话，那就应该把身体连成一个系统，好好的保养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糖尿病的真相。第二章，糖尿病的真相。每12秒中，中国呢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死亡。每年因糖尿病死亡的人数高达300万。中国早已经超越了印度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糖尿病第一大国。一场空前的甜蜜危机正在向我们袭来。解决糖尿病健康危机迫在眉睫， 糖尿病呢，很可怕，但是并发病更可怕。糖尿病带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血糖指数高低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接一个可怕的并发症的出现。对健康的掠夺，对生命的啃噬，糖尿病有哪些可怕的慢性并发症呢？第一，视网膜的病变。眼底微细血管病变可以导致微血管瘤。二，棉絮状白斑出血，硬性渗出，新生血管纤维化，视网膜脱离等，使视力发生障碍，最终导致失明。失明患者中有 30% 是由于糖尿病眼底病变引起的。第二，糖尿病肾病。肾脏微细血管病变会导致蛋白尿，肾功能损伤，可让糖尿病患者因尿毒症而死亡。尿毒症患者中 40% 是由于糖尿病肾病引起的。第三，糖尿病足。糖尿病足表现为足部疼痛，皮肤深溃疡，肢端坏疽，严重者需要截肢，截肢率高达 40%。 第四，神经病变。糖尿病性神经系统病变主要表现为手套、袜套样的四肢末端感觉异常，患者感觉痛苦万分。如果对糖尿病病情不加以控制，那么这将会是所有糖尿病患者的必经之路，最终走向残疾甚至死亡。因此，糖尿病是现代疾病中的第二杀手，对人体的危害仅次于癌症。一，不是血糖高，而是五脏六腑没糖。二，不是降糖，而是解决糖吸收的问题。糖尿病需要终生服药，只能控制，不能治愈，是这样吗？我的答案反调唱多了，不说，大家想必也知道了。血糖太多了，不外两个原因。其一，进入的太多，其二，排出的太少。试问你身边的糖尿病患者，发病前，他的饮食、含糖量，难道都是比周围的其他的人高吗？与他饮食相同的朋友、家人，又怎么不会得糖尿病呢？已经得病的患者，我相信大多数都是低糖饮食，却仍然无法防止糖尿病的恶化。所以糖尿病不是因为吃了含糖量太高的食物。其二，糖尿病患者排出的糖太少吗？恰恰相反，糖尿病的确诊标准之一就是尿糖值高，从小便排出的糖太多，所以也不是排泄的问题。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？血糖太高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血液中的含糖量太高。血液其实是一个运输载体，只负责运糖，而不使用糖。苗头就出来了，血管相当于自来水管，血液呢，就相当于自来水。而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，就像我们的每家每户。 每天都从自来水管中获取自来水，发挥各种功能。糖都停留在血液中，意味着各个器官都无法，或者说只能少量的从血液中吸取到糖分。糖尿病原来是吸收的问题。这个吸收有个机关，就像水龙头，把水龙头修理好了，水也就是血液中的糖分自然呢就能够喝到了。血糖又怎么能够高得起来呢？血液中的糖太多了，意味着器官中的糖太少了。高血糖的糖尿病人体内竟然是缺糖的，天哪，这可是多么惊世骇俗的话呀！但是现在呢，你也敢于相信了，糖尿病人是缺糖的。那么，我们再来看看现代医学是怎么对待缺糖的病人的。一，低糖饮食。二，降糖。用降糖药物把血管内的糖以燃烧的方式排除掉，是排除而不是促进吸收。导致血糖高居不下的原因不去处理，却让病人终其一生把吃进血管里的糖再弄出来。就像一个小朋友玩水不停地把水舀进水缸里，再从水缸里呢舀出来，一个道理。只不过大人的游戏成本太昂贵了。医师告诉你血糖太高，要你立刻开始服用降糖的药物，然后呢告诉你不去控制血糖的话会导致心脏病严重时会得青光眼。而我在临床上所得到的心得却完全与他相反。中医认为治疗糖尿病就必须先加强肾脏的功能，高血糖必须先击溃肾脏然后呢才会对心脏造成威胁。因此服用降血糖的药越多就越容易得心脏病。肝开窍在眼睛，中医认为只要肝脏好就不会有眼疾，根本与高血糖无关。由于服用西药或注射胰岛素会造成肝脏的损害，所以呢才会得青光眼。我有许多病人是糖尿病来求诊，每位患者也都有按照西医指示服药多年的历史，其结果呢都有心脏问题，也都有眼睛的问题。我解释给诸位听，你拿两个同样大小的杯子，一个放满水，一个放半杯水，然后同时加等量的糖入内，结果是半杯水的比较甜，对不？那现在想要两杯水降低甜度，请问你是选择把半杯水的杯子加满水呢，还是选择发明降糖的药物来降低血糖呢？按照物质不灭定律，你使用降糖药之后，你以为血糖下降了，那你就错了。血糖根本没有消失，多余的血糖就开始囤积在你的脚部，就好像糖积在杯底一样，结果就是双足溃烂，甚至严重的截肢。糖作为人体的一个基础性营养是无可替代的，它的摄入减少必然导致其他营养的吸收利用有效率降低。这样一种低糖饮食，不要说病人， 就算是正常人啊，这种吃法饿都可以把你给饿垮，直到饿出一个厌食症啊，那倒好，不用忍饥挨饿了。但是你看看，你的精神更差了，更易疲劳了，做什么事儿更多的是内心的迫使，欲望和斗志都消沉了，力不从心感时时伴随，抑郁甚至厌世，你的笑容越来越少，情绪越来越差，涵养似乎也下降了，更容易生气，更讨厌阴湿下雨天，因为那会加重你的抑郁，整天没劲，晚上一合眼却又睡不着，肌肉越来越松弛，严重的就像烂泥一样，眼袋、黑眼圈、色斑、皱纹全都提前来了。这些症状对于西医来讲不具备任何治疗意义，他只相信仪器，相信数据，一番检查后他可能会送你一个睡眠不足引起的神经官能症，意思啊，就是说你自己在胡想瞎想嘛。因为数据显示一切正常啊，只要你的血糖值正常，血压值正常啊，白细胞值正常，某某值某某值都正常，哪怕你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更加不舒服了，更没精神了，甚至彻底的垮在了床上，只要你的数据正常啊，那就是正确的治疗，你虽死也无憾了。数据竟然比生命还重要。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很简单，健脾胃，助吸收，如此而已。所以糖尿病的主要问题，一不是血糖高，而是五脏六腑没糖；二不是降糖，而是解决糖吸收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中医治疗糖尿病的主导思路是降糖，那么这个中医就不是一个正统的中医，而是一个中皮息骨，或者说没有领悟中医核心的中医。如果一个糖尿病病人他的主诉要求是降糖，我会说抱歉，你还没有资格来看病，你需要先解决观念的问题。还是刚才的那个例子，半杯水和一杯水同样放一勺糖，哪一个浓度高？肯定是半杯水啊，但请问是糖多了还是水少了？再请问西医是否有检测水的多少？如果没有，你怎么知道是水不足还是糖太多？如果你只是水不足，却用降糖的方式来治疗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换句话说，很可能你只是需要早睡觉，养血加水就可以了，糖尿病就会好了呀，根本不需要降糖。缺水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口渴呀，到后期不渴了，那是因为你的热量也不够了呀，高水平的不平衡变成了低水平平衡，人越来越虚，越来越容易疲劳了，肥胖了，前面只是缺水，现在连火都不够了，再降下去连热量热能都完全消耗完了，人就死翘翘了呀。最先的表现就是脚的变冷，健而麻木无知觉，这就是西医说的糖尿病足，其实就是一个热能不足的表现而已，加热，多吃饭，补充热能，再早睡觉，就可以把糖尿病足给治好。糖尿病足有破损就很难愈合，可以很简单的让它愈合，撒纯正的红糖在伤口就可以了， 西医说最避忌糖，不但不会如他所言加重病情，反而竟然可以把病情控制。那么请思考，谁对谁错？脾腑肌肉的愈合是脾和肺的作用，肺主皮毛，脾主肌肉，脾的能量来自于饮食甘味，也就是甜，只有甘甜之味可以健脾，促进胰岛的分泌，促进肌肉的生长。肺又是脾的子，脾的能量充足了，肺的能量就会得到补充，脾腑愈合的能力就会增强，所以伤口就会愈合呀。这就是红糖为何可以使糖尿病足伤口愈合的原因。进而推论，只要给脾以足够的甘甜之味，脾的运化功能相当于西医说的胰岛功能，就会恢复加强，那么糖尿病就可以根治了呀。所以糖尿病人进糖治不好糖尿病，西医呢又说不明白，何不尝试原理说的明明白白的中医的方法，试试不进糖，按照中医的方法调养呢？当然在早期脾的运化功能还没恢复的时候，不能刻意服用糖，平常食物中的糖分就足够了，只需要把禁糖的习惯改为正常饮食即可。待食欲越来越好，脾的功能越来越强大，分解稀释能力越来越好，一边是嗷嗷待哺的五脏六腑，一边是富于糖分的血，两边一交接，还愁血糖太高吗？还愁器官渐渐衰竭，越来越没力吗？这些就都迎刃而解了。糖尿病相当于中医的脾胃病，自古就没有脾胃病是绝症不可根治的说法，哪个中医这样说都会被同行笑掉大牙。第三章，脑后堆肉与三高。男性胖子后脑勺大都长了一堆肉，摸上去或硬或软，或痛或不痛。再往下问，发现本人多与肥胖、疲乏、头脑发懵、血脂高、脂肪肝、高血压、心脑血管等疾病有联系。在深究家族史，发现家族人中都与上述病症有联系。因此提醒各位，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后脑堆肉太多了，你就要小心了。根据资料，金日成是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的，从照片上看其后脑堆肉极为明显。后脑出现堆肉会严重影响脑部供血，人会感觉脑子不清楚，懵懵的，这是因为后背是膀胱经和督脉的主要通道，督脉督人一身阳气，如果此处堆肉，就好比出现了一个堰塞湖，会使人体的阳气不能上达至头部。同时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，此处堆肉也代表着膀胱经堵塞，人会感觉乏力。一般而言，这与淋巴液有关。我们知道淋巴是人体的排毒器官，其淋巴液当然就是淋巴代谢的毒素，它需要回流到淋巴结、肝、肾进行解毒，但因为膀胱经堵住了，所以这个回流的通道就不畅，因而就会在此出现堆肉。那么出现了此问题如何解决呢？ 第一，先把后背膀胱经的经络打通，可以用刮痧、按摩、拔罐、拍打法进行调理。第二，可以在堆肉部位局部刮痧，从上往下把堆肉的楞慢慢刮开，也可以走罐儿，这是解决此处堆肉的最好办法。如果脑后有堆肉，同时两眼之间或有鼻痕纹或有川字纹，你就一定要注意心脑血管病了，这样的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因此，如果发现自己或家人朋友有脑后堆肉，一定要提前调理。第四章，男人发福背后的危机。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，尤其是事业有成、生活滋润的男人，往往就会容易腰围减粗，很多人甚至是大腹便便了。其实啊，这发福可不是什么好事，往往意味着您呐，得去医院看看了。男人们的腰围初见粗壮时，常被恭喜为发福，可惜福兮往往祸之所依。健方的裤腰已经被证实是发生慢性疾病危险的形体信号。更不幸的是，发福已绝非中老年男人的专利，不知不觉越来越多的青年甚至少年带着年龄不相符的腰围指数，提前进入了腰带渐宽的大军，这下问题就不一般了。择一清晨起床后，让老公立正站立，用软尺测他脐水平线的维度，连续测三次，取平均值，这就是他的准确腰围了。读读这个数字，如果大于90厘米，就意味着你不能再对老公的腰围漠不关心、视而不见了，因为他可能预示着不小于5个隐患。一，腰围越大，患高血压的危险性也就越大。20岁至30岁间腰围增粗，高血压的发生率要比同年龄腰围正常者高1倍。40岁至50岁间腰围增粗，高血压的发生率要比同年龄腰围正常者高50%。二，更容易发生高脂血症。有研究表明，腹部型肥胖者比普通人患高胆固醇血症、高甘油三酯血症的风险高数倍，并且常常出现该高的不高、该低的不低、低密度脂蛋白、极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升高，而本该高的高密度脂蛋白反而降低。三，更容易发生大脑动脉粥样硬化。他们的大脑血管又硬又脆，容易在高血压的作用下发生破裂，引发危险的脑出血，甚至危及生命。统计显示，男性腰围增粗者脑出血的发生率是正常者的 3.6 倍。国外研究表明，在肥胖程度相等的情况下，腹部型肥胖者脑梗塞的发生率比臀部型肥胖者高3至5倍，并且与腰围正常者相比，腰粗者中风后的机体恢复能力明显降低。四，心绞痛和猝死的发生率较腰围正常者高4倍。有的学者指出，腰围超过标准腰围30%以上者，10年内发生冠心病的机会 大为增加。第五呢，可能会发生糖尿病，特别是二型糖尿病。腰粗的男士，糖尿病的患病率可以高达正常腰围男士的4倍之多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在二型糖尿病人中，80%都是腰围超标者，而且呢，超标时间越长，患糖尿病的机会就越大。好，我是艾磊，就讲解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呢关注艾磊啊，我的开课号呢是朗诵者全拼，大家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，13353568658，谢谢。